刚才读的圣经是雅各年纪老迈，147岁，讲完这些祝福的话就气绝而去了。所以是雅各走过一生酸甜苦辣，走过一生艰辛挫折苦难的日子，回想的时候他发现这一生都是神的怜悯，都是神的恩典，也都是神在牧养他。因为他的一生漂泊流离，他出生在南地，不久以后搬到皮尔拉海来一个小城市，慢慢长大，长大以后因为饥荒，爸爸把他又带到非利士人地方基拉尔那一边住了一段，以后搬回到别士巴，然后兄弟之间就因为争取父亲的祝福起了兄弟的杀意，以扫要杀弟弟。雅各逃难到了哈兰，一住就是20多年，从哈兰娶了两个妾回来以后住希伯伦，以后饥荒下埃及，他一生到处漂泊流离。他快要死的时候把他的孙子儿子都找来，以后为他们祝福，里面有很多很宝贝的话。今天我只讲这一两节，这两节他是祝福的时候说出来。他说我主亚伯拉罕还有以撒所侍奉的神，这个当然也是他自己所侍奉的，他自己谦卑没有把他名提出来，不过祖先包含了他，他所侍奉的神一生牧养他，经过流离，经过波荡，但是神的牧养没有离开。为什么？那个动词是一个现在时态的分词，是继续不断进行中的动作。神从他生下来就牧养他，即使他犯过很多的过错，在这些过错中神牧养他，神使他在过错中成长，在神给他的功课中能够进步，然后后面说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救赎脱离也是一个动词，也是现在分词，也是继续不断救赎他，继续不断让他脱离一切患难。雅各一生经历很多的患难，很多是自己找来的，很多患难神允许要让他生命得以改变，要让他性情得以改变。所以神的牧养是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功课，在雅各身上负面的功课带来正面的果效是很多的。147岁快要回天家之前，他感谢神，我所侍奉的神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神还在牧养他，救他脱离一切的患难。这里我把它编成一个歌啊，这个歌又可以唱出来啊。再问各位要不要听我唱一遍？好，唱完之后要求你们也要唱啊。这个我把它编成我侍奉的神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牧养我，救出一切患难。
我侍奉的神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牧养我，救出一切患难。我
跟我来啊，预备三。
我侍奉的神一 什么样，我直到今日模样，我就出一切患难。我是奉的神，以神模样，我直到今日模样，我就出一切患难。
盼望你自己走路，自己在安静的时候都可以唱，神一生牧养我们，一生救我们脱离患难。当我们讲到主牧养，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平安，是顺利，是安康。主牧养常常想到青草地、溪水旁，当然不错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要引领我们在青草地躺卧，他要引领我们在溪水旁可以饮用。想到都是好的一面，主牧养我们好像都是学业顺利完成，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康强壮，家庭美满幸福。当然主会有这方面的恩典，但是如果反过来，主有没有牧养你呢？你会不会感觉到主也在牧养我呢？如果很多挫折不顺利，事业每下愈况，身体会有疾病衰弱，如果家庭产生问题，主有没有牧养我们呢？如果我们像雅各的经验，你就知道，当雅各说主一生牧养我，下面一句是救赎我脱离一切什么，大家说，在雅各的一生里面，主牧养他，主不断看顾他，不断引导他，保护他，但是患难没有离开他。他许多许多面临到兄弟之间的患难，面临到他的舅舅骗他的患难，他面临到回来之后跟哥哥见面的患难，他面临到饥荒，面临到跟非利士人征战，以后面临到要儿子就被卖到埃及去了，他面临到所爱的太太拉结就过世了，他面临到连他的儿子居然敢犯乱伦的罪，让他心里非常的伤痛。他在这个家庭中面临许多许多的患难。他说，上帝一生牧养我，一生保护我，一生看顾我，但是一生中间神没有让患难不临到他。不过他知道上帝一直在拯救我，一直让我脱离我面对的患难。在我们人生路途中，不要忘记上帝有的时候也会允许患难临到我们，在患难中希望我们能够看得见神的作为。就像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有安全有顺利的是青草地溪水旁，可是接下来我虽然行过什么的什么死因的幽谷，不过不怕遭害。上帝允许我们经过死因的幽谷，然后在我什么的面前摆设宴席，敌人的面前。在大卫的一生，上帝是他的牧者，上帝也允许死因的幽谷，也允许有敌人的攻击，然而上帝的牧养没有离开他。上帝透过许多的环境，是让属他的人、爱他的人能够得到成长的机会。今天早上我们时间不多，我主要的就是要看一看在雅各这一生，上帝牧养他，上帝让他经过患难，把他从患难救出来，是让雅各生命得到校正，让雅各灵性得到成长，让雅各147岁能够安然去见神，能够为他的子女祝福，能够提醒他的子女走在上帝喜悦的正道上面。 我们今天只看三件事情，上帝在雅各身上渐渐地改变他，改变他，使他从一些偏差的里面走上了正途。第一件事情，上帝改变雅各那一个争夺的心，争夺的心啊！上帝怎么改变他呢？我们慢慢来看。我们知道雅各生下来就右手抓住他双胞胎哥哥以扫的脚跟，就跟得出来了，所以取个名字就叫抓啊。雅各就是很会抓啊，从他出生开始抓，以后用自己的本事，用自己的办法要争夺什么？争夺的心。比方最明显的，我相信雅各一直心中不甘愿的就是变成弟弟，变成次子。以扫是长子，如果你了解旧约的背景，长子跟次子差了很多的福气啊。那么当然是到了摩西律法里面才清楚写出来，可是我们相信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的，长子得的产业是比次子多一份啊。如果只有两个儿子的话，长子得三分之二，次子只得三分之一。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去翻圣经，你们如果愿意看，自己去看旧约里面生命记的记载。生命记里面就提到神赐福长子，他产业比其他的子多一份。如果只有两个儿子，长子是得三分之二，次子只得三分之一。雅各大概从小对这个事情很挂心啊，他认为啊，因为只差不到一秒钟啊，就变次子了哈啊，这个一秒钟，如果说差久一点无所谓了啊，如果这个差了，如果是不是双胞胎，差了一年半啊，那就算了，没话讲。又是双胞胎，双胞胎也有差时间出来的，结果他呢是一起出来的，就是抓了脚跟而已啊，这几秒钟就少三分之一，心中我想常常是不甘心。不甘心就想办法，有没有办法把长子名分骗到啊？我猜呢，他就慢慢观察，观察有什么办法让他哥哥可以上当啊？那一看呢，妈妈每一次煮红豆汤，这个哥哥就是最爱喝了啊。特别打猎回来头昏的时候，累昏的时候，他一定会喝。所以有一天哥哥打猎回来，他就赶快熬一锅最好的红豆汤啊。我真不知道这个男生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耐性啊！回家熬红豆汤，他一定早都看准了。结果哥哥果然上当了，就用红豆汤就换了长子的名分。那现在我要考各位一个问题啊，一个圣经问题啊，看看你们答不答得出来。请问雅各需要不需要用红豆汤的办法来得到长子名分的福气，需要还是不需要？不需要啊！有人说为什么不需要？好，这个答案啊，请各位看圣经啊，在圣经里面看，真的是不需要。雅各根本不需要这样做，请你们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创世纪第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这是利百加怀孕的时候，神向利百加这样说啊，大家一同念二十三节，请。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神在利百加怀孕还没有生的时候就告诉利百加了。那现在再考你们简单问题，请问利百加喜欢以扫还是雅各？雅各。那利百加会不会告诉雅各这个事情？一定告诉他啊。所以利百加得到上帝的指示，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告诉雅各了。那么请问，照理说雅各应该选做大的还是选做小的？ 啊，应该选做小的啊，因为大的要服侍什么小的。结果雅各把上帝的应许，把上帝已经决定要赐福的这个事情，他还要自己抓，他还要用自己办法要得到让长子名分，用自己去得。其实上帝在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要这样子了，就是要这样做的，所以不需要争的，不需要用自己办法去得的。但是雅各不但要争，过了一段日子他还用欺骗的办法来得上帝借着以扫给的长子祝福，其实是不需要的，上帝有办法，上帝一定会做的。雅各不等候神，雅各偏行己路，雅各走了需要上帝管教、需要患难临到的这个路线。所以以扫当他被骗了以后，当他用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另外一面啊，另外一面的上帝的校正雅各啊。总之以后以扫要杀雅各，以扫杀雅各，这是雅各面临极大的患难，他就害怕，所以他的妈妈就想办法跟爸爸说，跟以撒说，让我的儿子到我的母舅家去吧，啊，到我的哥哥家去，不要娶这个赫人女子了，娶我们这个近亲表妹啊，免得受不了赫人的一些不同的生活习惯，以后就把雅各打发走了，啊，那么等一下我再讲雅各在拉班那边所学的功课啊，但是雅各那个竞争的心还继续存在，啊，存在到后来神不得不让雅各真正完全的谦卑。过了20年，雅各从哈兰回来要面对哥哥的时候，那个时候上帝借着一位天使来跟雅各摔跤，这个功课是很有意思的。雅各害怕哥哥杀他，知道哥哥带了400个人，那么雅各这一边妇孺小孩，如果哥哥照20年前所讲的话要把他杀了，那他一定是没有命，不能逃命。雅各就安排把他的队伍分两队，财产、牛羊还有妻子儿女分两队，这两队如果一队被杀，一队可以跑，他这样构想，到了最后所有家人都打发过河，他在这个亚伯渡口，在那一边上帝的天使也代表上帝自己跟雅各摔跤。那这个故事里面显出几件事，第一，上帝要借着这个摔跤让雅各知道靠自己争夺远不如靠上帝的力量。雅各大概是牧羊人，身体很强壮，所以圣经说啊，上帝使者居然打不过他，这一点当然是有特别含义了。不过雅各一定很强壮，他跟上帝使者摔跤，结果上帝使者一个晚上都打不过他。那到了天亮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就摸他一下，以后他就变成瘸腿的了。上帝的使者一摸就变瘸腿，那我一直想为什么不早摸呢，打一个晚上哈，让这个大家累得半死，但是我想上帝很有意思的，他就故意让雅各学习不要靠自己吧，你赶快来求告神的怜悯吧，不要靠自己。我猜雅各那个时候想，这个一定是我哥哥以扫派来的一个奸细，我哥哥派的一个人来到这边，可能一个人要暗杀我，所以他就拼了他的力量，就跟这个人搏斗，斗了一个晚上。不过那是上帝给他来依靠神的机会，不要靠自己吧，来仰望神，来悔改，改变那个心态。结果他没有做，一个晚上没有改变，直到天亮了，上帝使者摸他一下，他就瘸腿了。那么瘸腿之后做什么呢？ 瘸腿之后，在创世纪只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他拉住那个人不放，不要离开我啊！我要你祝福，若不祝福，不让你离开啊！那这里也看到神的怜悯，神摸一把他就瘸了，他这样抓着不放，给他甩一下就跑掉了哈、啊。但是上帝的使者没有离开他。那么在何西阿书里面，又清楚告诉我们，雅各那个时候就醒悟了，他明白要完全依靠神了，靠自己是失败的，所以雅各就在神面前哭泣，懊悔自己，哭泣完之后就恳求上帝怜悯。这一节要请各位看圣经，在旧约何西阿书，旧约何西阿书，但以理书后面，但以理后面就是何西阿书，以赛亚、耶利米、赛耶、埃杰、但，然后就是何西阿书，但以理后面何西阿，请看十二章，十二章，我们请各位来看第三节啊，第三节、第四节啊，三四节五节连在一起的，大家同声念，请。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上帝交力，与天使交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好，那么这里就把一个创世纪没有讲的事说明出来。当雅各靠自己，以为继续仰望自己的力量，他那天晚上就瘸了腿了，他就明白自己实在不可靠，他就哭泣在神面前，恳求神的怜悯。神的牧养临到雅各，是借着这个患难改变他那一种靠自己争夺的心。从那次改变之后，你下面再读，雅各真的变了。第二天早上他要见他的哥哥，他自己走在前面，本来把自己摆在最后面，第二天自己走最前面，然后一连七次匍匐在地上面，哥哥在前面，他匍匐下来，然后站起来，走几步再匍匐下来，再站起来，再匍匐下来，一面走一面说，我是你的仆人啊，你是我的主，求我的主能够开恩，我能够在主的面前蒙恩。他甚至说，哥哥，我见到你的面好像见到神的面一样。他那个时候真的谦卑下来，真的完全不再靠自己，完全依靠神，他的人生蒙神赐福就改变了。哥哥本来带400个人来，可能是有不好的意念，可能会想报仇的，给他一点难堪，结果哥哥的心也受了感动，所以他们就抱头痛哭，他们两个人就真正彼此和好，以扫也就宽恕了雅各，一切不再纪念，然后以扫就住在希尔山，成为以东人的祖先，雅各以后就住在希伯伦，以后是以色列民的祖先，他们就很比较好的相处，一直到埋葬了他们的爸爸以撒。所以上帝给他什么功课？给他许多患难，改正他一个靠自己争夺的心。基督徒在世上需要更多依靠神带领的心，依靠神赐福，依靠神做工，依靠神的怜悯，依靠神的恩典。若不然，牧养我们的主也允许一些患难，如果你一生依靠你自己，你为自己在争夺， 神允许许多的挫折，许多的困难，使我们心改变，改变完全依靠神。神的带领是远比自己的争夺要美好的太多了，这是第一面。第二面，神牧养雅各，改正他那个诡诈的心，诡诈的心。雅各是他们家里面大概诡诈最出名的，一碗红豆汤值多少钱？如果在美国大概$2啊，你去这个小店里面喝一碗红豆冰$2。长子名分值多少钱啊？刚才我说了，值1/3的财产，1/3的牛都比一碗红豆汤来得贵一点啊。所以雅各是很会打算的，只要小小一碗红豆汤能够得到长子的名分，趁他哥哥打猎疲惫啊，累昏了的时候来骗这个长子名分啊。所以他的诡诈，他的一种欺骗啊，是从小就有名了。骗了长子名分之后，以后再用家的羊羔烧成野味，然后把羊羔皮铺在手上脖子上，当然他的妈妈也是帮他一起这样诡诈的做法啊。那么但是声音不像啊，声音不像，不过他一再跟他爸爸保证说，我就是你长子以扫啊。那爸爸说，怎么这么快就打回来呢？他说，哦，这是因为上帝帮助我碰到好机会啊。那你把上帝都领到里面去了，这是更不应该的啊，妄称耶和华的名。然后他爸爸说，不像啊，声音不像啊，毛手上是有毛啊，衣服也很香，那声音不像啊。他一再说，爸爸，我就是以扫，我就是以扫。爸爸以后帮他祝福了，他用诡诈的方法来得着这个祝福啊！上帝也很有意思，上帝让他到舅舅家里做工啊，这个舅舅比他更诡诈啊，舅舅比他道高而不是魔高一丈啊，所以舅舅就用几个办法，第一个办法用利亚代替拉结，就多做工7年。他本来要娶拉结的，舅舅答应他了，结果为了拉结，他就做劳工7年。不过他因为爱拉结，7年就像几天一样，很快就过了。但是想不到他那个新婚之夜喝醉了，爸爸是把姐姐利亚给他，然后再为拉结再做7年苦劳工啊，所以做了14年，然后再为他的羊群做工6年，一共做20年。最后要走的时候，雅各说啊，你10次改我的工价。所以拉班他的舅舅骗雅各骗了10次之多，他骗他哥哥骗2次，一次红豆汤骗长子名分，一次用皮蒙在手上啊，用羊羔做野味骗了祝福，骗2次。所以以扫说，你骗我两次，他要杀他。骗哥哥骗2次，舅舅骗他骗几次啊？骗10次啊！所以不是一报还一报，请问一报还几报啊？啊，一报还5报啊！所以他这是2报还10报啊！上帝给他学更深的功课，学更多的功课啊！他诡诈待人。圣经说呢，有人用诡诈待你，用狡猾待人，有人用狡猾待他，用愤恨待人，别人用愤恨待他。如果你用诚实待人，别人用诚实会待你，用慈爱待人，别人用慈爱待你。圣经说的经律，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神让雅各学习功课，在患难中学习不要再诡诈待人，不要再用狡猾待人。这一点雅各的确学了功课，所以他在拉班家里面为拉班养羊养牛养各种的动物，他是诚诚实实的为他做事啊。 诚诚实实的，什么该拉班的归拉班，什么该我的归我。那么上帝牧养他，当然也有很多恩典，奇妙的恩典临到雅各身上，这一点是很多研究圣经的人到今天都还不太懂的。就是最后雅各要离开了，工作20年，虽然被拉班10次改到工匠，他还是很诚实的，很这个正直的做他的牧羊的工作。他后来跟拉班说，这样子吧，我要离开你要给我什么工价呢？给的工价是这样子，凡是没有斑没有点没有纹的羊都是你的，有斑有点有纹的是我的，白色的绵羊是你的，黑色是我的。但是当时在羊群里面有斑有点有纹的很少很少都是没有斑没有点没有纹的，少数的有斑有点有纹的也被找出来，找出来就送给拉班的儿子。结果雅各牧养的都是没有斑没有点没有纹，那岂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不过他用了一个很奇妙的办法，他把柳树杨树杏树枫树的枝子拿下来，把皮剥了，然后插在水槽里面。那么当他所觉得很肥壮的羊要交配的时候带到这边来，那么以后很特别，我们也想不通的，这样情况下生的羊变成有斑有点有纹的那么等到那个瘦弱的交配的时候夫一妻，那么上帝只是允许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是听了太太的话做错了事，他的孙子又是听太太的话做错了事。不这样做，上帝一定有办法给他地上的后裔像尘沙那么多。上帝的办法可能是更好的，但是我们现在了解上帝允许了他们这样。那这样子以后雅各真的学很多功课，除了妻妾常常有斗争之外，他的儿子之间不相爱，所以10个哥哥居然把弟弟给卖掉，本来要害死的把他卖掉，让雅各极其伤痛。他的大儿子居然跟他的妾同房让他产生心中永远不忘记的痛苦。他最后临死的时候还告诉刘辩你这样做不能给你什么祝福他的儿子们彼此之间分散当然在这些过程中最后上帝还是怜悯他，上帝怜悯了约瑟，约瑟没有被死亡所吞灭，也没有一直在监牢中被陷害，上帝就高升约瑟，以后成为宰相，不但恩待约瑟，也恩待了全家。雅各到了130岁就被接到埃及，全家团聚。在埃及过了17年，算是比较一家和乐相处的生活。17年结束了，147岁，他快要死了，生病快要死了，把他的孙子叫来，以后把儿子都叫来，然后一个一个给他们祝福，祝福完他就气绝而死，回到上帝那里去了。他最后讲的这一句话，我侍奉的神，我主亚伯拉罕以撒所侍奉的神，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都在牧养他的神，这一位神救赎他，继续不断救赎他，救他脱离了一切的患难。在这些患难中他学习到人生的真正美好的意义和层面。但愿在我们一生中你可以回想回想，有哪些挫折，哪些苦难，有哪些不如意是上帝允许的患难，让我们在其中学习功课。上帝希望把最宝贝的就是丰盛的生命给我们，因为能够带到永恒去的，地上牛羊骆驼都带不走的，能带去的 他被改变了，从一个争夺一切的心，完全依靠仰望神的心，从诡诈欺骗的心变成一个正直良善的心，从一个小小信心变成信心之父的一个继承人，来影响以色列民族。但愿我们在这世上来经验一生牧养我，一生救我脱离一切患难，一生让我生命得以成长，更有神丰盛的荣美，直到将来去见神的面。但愿主赐福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主是好牧人，天天用他的杖、他的竿引导我们，有青草地，有溪水旁，也有经过死荫的幽谷，经过敌人的阵前。愿我们一心仰望我们的牧人，他一生要牧养你，要牧养我，引导保护。愿你自己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若正在一些患难中的，相信他会有奇妙的拯救。也愿我们学习到当学的功课，更加的成长。愿亲爱的主怎样牧养雅各，照样牧养我们，让我们走这一生道路。愿亲爱主在患难中救拔我们，让我们学会当学的功课。但愿到我们快见你面的时候，能像雅各一样，我所侍奉的神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牧养我的神。但愿主赐福属你的百姓，我们恭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请起立。在我们祝福祷告之后，如果有弟兄姊妹希望教会牧者同工来为你个人、家庭、为事业、为你所需要的事代祷的，你欢迎到前面来啊，我们会有同工在这边为你祷告。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